Hello，两位，然后呢，很高兴邀请两位来到 Smart Token 的 Podcast。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围绕 Yoga Labs 去进行一系列的话题展开。在此之前呢，我想请两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吗？
叫我 Scarlett 都可以。然后我之前的经历的话，主要是两 part，一个部分是在传统 VC 做投资，偏 C 端的项目都会去看。然后后来在一个也不算大厂吧，中厂做战略投资看消费。另外一 part 呢，就是有在 startup 待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 startup 现在也在 Web3 这个方向。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在 Main Ventures 看偏，也是偏应用方向的生态。那之前写过对于 Yuga Labs 的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写一个关于 DG Dai Gecko 的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最近也会发布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来，谢谢 Scarlett。伯伯，你这边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好的，Hello，龙哥，还有各位观众啊，我叫博博，我现在也是和 Scarlett 一样，不过我是在 Mint Ventures 做外部研究员，也是帮忙看游戏、NFT、元宇宙以及各个内容赛道的这样一些东西。我是2021年的时候大概是进圈子，然后那一年就是经历了很多像游戏和 NFT 的事件。然后以前也有做过社区的运营和一些项目的，有点类似于项目经理的这种小的这种尝试，那么今天也很开心来龙哥的播客跟大家一起聊一些游戏方面的东西。
好呀，感谢两位。今天主要是想围绕 Yoga Labs 跟大家展开一系列的话题讨论，然后也想听一听你们两位的 insights。首先回顾一下 Yoga Labs 的，从最开始到它近期主要它的一些重点回顾，包括说它，你觉得哪些 key point 是他们做得很好，而且很有参考性的？
Yoga Labs 它就即使是对于 crypto 方向的项目来说，它也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公司。它成立于2021年2月，距今其实也就2年出头。然后当时，他们那个两个 founder Jordan 和 Greg，他们是受到那个 Hashmask 就一个算法随机生成头像 NFT 项目的启发，然后就说那我们。不如就做一个 NFT，然后呢，他们21年4月的时候开始推出为期一周的预售，那个时候的 Mint 价格是0.08个以太，然后，因为当时他们实在是太没有名气了，市场上其实没有人去理他们，但是等到5月1号他们开图的时候，因为那个图特别特别好看，它一夜之间就售罄了，其中有非常多 KOL。都买了上100个 BAYC，然
对。
后也有距今那个像 Prankly，他又抢购了1000个 BAYC，所以它的市场热度就持续的飙升。再到后面的话，几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事件，一个是 BAKC 给他们空投，就是所有的 BAYC 所有的猴子收到一只狗，然后另一个是 MAYC，就是他们发布了2万个，其中1万个是。公开铸造，然后另一万个是拿到空投，拿到药水来进行铸造。那其实本身团队在一开始的时候规划的 roadmap 就在 MAYC 这里结束了，但是由于这个市场情绪实在是太火热了，所以他们就一直把这个玩了下去。那后续的话，一些比较重要时间点，一个是21年9月，他们发布了一个路线图，直到现在，其实像 Docky Dash 这一些。游戏就已经到23年了，它其实这个 timeline 可以在21年9月的这个 roadmap 里面找到。然后后续的话，一些比较重要时间点，12月的时候，21年他们跟阿迪达斯合作，然后搞了一个阿迪达斯 Originals，那个前段时间看它地板应该还在1个以太左右，就现在仍然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状态，然后再下一个可能就是22年3月的时候，他宣布了一个惊天大融资，就融了4.5亿美元，并且估值是40亿美元，而且这是一个种子轮。我当时跟大家聊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就是在重新定义种子轮。在宣布融资之后呢，一方面是他们宣布要成立一个道。并且这个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案 就直到现在影响也非常的深远，就是一个staking 的提案，他们搞了四个 pool， 然后给 APE 的持有者，你 staking 可以获得一定相对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收益。另一个就是他们宣布要搞 other side， 并且在五月份，2022年五月份的土地发售，在链上放了大烟花，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一个 contract 没有部署的非常好。那最后带来的结果是，土地的购买费用可能就是305个 APE， 当时的价格差不多5000多美元，但是 gas 费可能也要4000到10000美元不等。这件事情之后的话，其实 Yuga 正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对于就是土地的价格并不是很友好，然后就是相对于他们的成本来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亏损的。那整个 NFT 赛道也因为他们烧掉了太多以太，都陷入了一个比较沉寂的状态。22年的7月，他们搞了第一次的负载测试。虽然本身其实没有那么的有意思，但因为它给大家的预期本来就很低，只是一个负载测试，在真正的就是他们本身的一个私化程度以及可玩性，就是大家一起嗨起来，整个在技术层面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其实当时反馈都还不错。那其实在 Yuga 的时间线上，22年年底的事情其实基本上发生就没有那么多。直到12月的时候有2件大事，一个是推迟再推迟的 staking 系统上线了，并且吸纳了差不多现在应该是100多个 million 的 APE 在这家池里。另一个事情就是现在一直还在火热的 Jimmy the Trail， Trail of Jimmy the Monkey， 就是今年一整年的一个活动。那 Doki Dash 也是这一整条时间线的活动，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重点回顾。
我觉得Yuga 它在上线的时候，就我觉得做的很好，有两件事吧。第一个是它上线的时间点很好，就那个时间2021年2月份的时候，正好是 NFT 刚开始喷发的时候。第二个是它自己做的这个很多社区运营的小心思其实非常的巧，因为它刚刚上线之后就有给它自己的这些holder 们去空投一些就是实际的，就是那个东西叫什么，我具体的忘记了，就是他们有给那个NFT holder 去发放这种实体的这种周边的这种商品，就是他也不光是做一个 NFT 的一个品牌，他还对线下也有给这些 holder 一些就是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有会有一种实体感的这种体验，我觉得很好。然后你也可以在整个就是 Yuga 它发布项目的这个动作当中，能看到它对社区的预期管理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就你也可以看在对应这个 Doki Dash 它整个发布的这个路线当中，也看到它整个对玩家这个预期的控制是一步一步来，都是把自己的牌打得很好的。
没错，就是 promise 非常少，但是 deliver 非常多。我觉得它确实是踩在一个非常好的点上。当然了，就是它的deliver 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就是它可以不断的创造新的趋势。我觉得这是目前的 NFT 项目方，大多数 NFT 项目方其实是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创造力会真的很容易让你想到好莱坞，他们就像一个好莱坞 studio 一样在做事情。另外一个的话，它确实是踩在一个 NFT 爆发前夜，或者当然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吧，就刚好它在这个趋势上。同时呢，他又能够很好的迎合这个趋势，甚至引领这个趋势，最后带来的就是他火爆的时候，刚好也是在整个 NFT 生态火爆的时候，所以踩上这阵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导致他就是每次 Yuga 有动作，基本上都会带着 NFT 整个市场就开始变热，就不管是去年 Other Side 土地发售前，当时各种蓝筹都是涨到了20-30个以太坊。然后或者说近期他从宣布都可以带这个活动开始，然后 NFT 又开始有一个复苏的这个迹象，就是 Yuga 其实本身就已经是 NFT 市场一个很大的分享
标杆。没错， NFT Fi 它主要还是要 focus 在蓝筹。然后如果不是蓝筹的话，其实它的流动性就会更差，那对应在其实可选的标的就只有这么多。
所以，从两位研究员的角度，你们分析的话，你觉得 Yoga Labs 它的生态，包括说，其生态内的一些价值，然后，风险和它潜在的收益，就是你们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细化一下你的问题吗？就
可以。
是，比如说，NFT 的价值，或者是 APE 的价值，或者是最近那个 Silver Pass，那可能就是把 NFT 可能要分成猴子系列和它的一些周边。可以把阿德赛，那个他土地留给波波。我可以先聊那个，我可以先聊猴子本身和那
OK。
个 APE Coin。那，猴子本身的话，其实我觉得它的价值。相对于一个投资品，它可能真的是更接近于收藏品，尤其是在它已经建立价值共识的当下，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猴子一开始，虽然大家现在都仍然会知道它一开始是一个0.08 mint 的产品的 NFT，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因为它0.08米，它的价格就不能够飞到很高。那这一个的关键点就在于，最开始那些 holder，他们那些 mint 非常多猴子的人，他就是不卖。那最后拉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地板价非常高。那当这个地板价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大家会默认，就是这个价格它就应该是这样的。带来的结果就是拥有它，就是拥有一个奢侈品，一个可以用来炫耀的工具，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以及一些私人俱乐部的入场券。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仅是 Yuga 自己他办的什么，真正的所谓 Yacht Club，他之前在NFT NYC，然后应该是，应该也是22年。21年年底搞的那个游艇趴，
对。
这一些其实，在这些之外的官方的事情之外，你会看到猴子社区的线下聚会都是特别豪华的，而且，就只有猴子生态的人或者加一个人去，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就这个生态里面的人，他已经经历了一轮洗牌，就是，要不是很早期拿到猴子的人，那。他们因为社交，因为 community 那种零距离在一起，要不就是很牛逼买起猴子的人。那这样一些人，其实他们之间会互相勾兑一些资源。所以，猴子本身它作为一个投资品的价值，我觉得在中期可能很难判断，但长期的话，它可能仍然是一个 U 本位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以太本位的东西，因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判断的话，其实以太在未来，如果你要把时间拉长到可能10年来看的话，它可能还有一个10倍的收益。但是，猴子作为一个私人俱乐部的入场券，它可能并没有10倍的一个回报，但是它给你带来的机会可能会有10倍以上的回报，那是另一回事儿。这是我对猴子生态的看法。然后是那个 Ape。Ape 本身的话，其实，在 Yuga 一开始的设计里，它就是一个归属于道的东西。那 Yuga 跟他们的关系呢，其实是，道会把 Ape 的应该是35%，或者加上给 Founder 就会更多，就是一大部分的 Ape，一定比例的 Ape 给到 Yuga Labs 的 Founder 和团队。和投资人，所以其实而 Yuga 它能够给到 ApeCoin 道的东西呢，就是把自己的 IP 给对应成一个 NFT，然后这个道呢，ApeCoin 道持有这个 NFT 可以全权使用 Yuga 生态的所有的 IP 来开发自己的事情，并且 Ape 它对应的一个其实大家会默认的价值，其最认可的价值可能是。Other side，它是生态的一个交易货币，它其实是更偏向一种货币形式，而不是具有价值捕获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 App 发布之后，可能6个月，等等啊，现在是8、9个月之后，那对应下来就是用户发现 那它价值没有什么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开一个质压池，然后走空气换空气，然后越来越多的去，就是因为我可以赚 F，所以我要持有 F，但这个毕竟是不可持续的嘛。嗯，所以如果说站在一个价值投资，站在你看基本面，你就能看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的一个角度看。嗯，在 other side，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预期之前，可能 APE 生态、APE 代币的价值都并不是非常的让人看好。但是呢，由于APE 代币它跟 UGA 生态强相关，所以大家会很明显的发现，就是只要 UGA 搞活动。并且效果好，APE 其实有点类似于一个命，就大家看好 APE 生态，看好 UGA 的生态，那只要它做得好，我就去买，它做得不好的话，那可能大家都完蛋。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看的话，其实如果 UGA 在某一个时间点出现了一些你觉得你看到了，但是大家还没有看到的利好，比如说。去年12月5号的时候，应该是他就发了5号还是15号，差不多就是前半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又说，吉米猴子的这样一个就是 The trail starts Christmas，那这个对应的结果就是可能从圣诞开始，它就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出现。那如果在那个时候买入的话，APE 的价格其实应该是3开头。那现在 F 的价格已经是5开头，所以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可以套利的机会。嗯，
确实。
然后博博可以来补充一下对于其他 NFT 的看法。
好呀。就我们最近，APE 除了 Surpass 之外，其实最近活跃的比较多的就是 Other Side 这个，这个几个活动。第一个是他马上在3月要做一个 Second Trip，第二个是他马上，他也官宣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内容，叫那个 Legends of the Mara，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内容生态，但是目前只是放了一张这个预告图。那么 Other Side 这一个 NFT 品种，它在UGA 生态当中是一个元宇宙土地的一种资产。那么在所有的元宇宙土地里面，其实就是你如果对比 Sandbox 和你去对比那个 Decentraland 的土地，其实 UGA 的土地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的土地彼此之间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它的场景啊，或者是包括它自己的资源啊、神器，或者是非常稀有的 CODA。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买到第一块土地之后，可能我就会想去再去寻找和这块就是怎么样去把各个土地之间去做到一个分工，或者说去寻找它的这个稀有度。所以我觉得 UGA 土地从设计上就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那么 Onsite 除了它本身的土地之外，其实它做的是一件更加宏大的事情，因为它想做的是元宇宙。那么就我们也知道 Onsite 其实是 UGA 独立出来的一个和 Improbable 这一个元宇宙底层设施的开发商去合作的这样一个项目。那么 Improbable 它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元宇宙当中非常重要一个点，就是多人实时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因为如果你想要在元宇宙里面和大家互动，那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互动都要在元宇宙当中去反馈出来。你像去年 Fortnite 举办了一个就是几万人的那个演唱会，但是那其实只不过是很多人在那个演唱会里面，但他并不能和那个歌手去做一个互动，所以他其实
前
不是
年，
前年对 对，所以
对。
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元宇宙，他只不过是把一个演唱会的场景放到你的这个游戏里面仅此而已，但他并不能有任何意义上的互动。那么 Improbable 就是想去通过多人实时这样实时在线这样一个引擎去实现一个元宇宙的体验。那么去年我们也看在 First Trip 里面看到，有能容纳大概4000到5000玩家同时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然后当时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场景，就是很多像素小人在里边跳来跳去。那么今年 Second Trip 我们应该就能看到更多，第一个是人数上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是内容上的一个提升。所以我还是很期待，而赛能在之后的这个体验当中，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奇的点？ 因为它毕竟是元宇宙，在 Web 三元宇宙里面第一个能够做交付的这样一个产品。
没错，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在多人实时的这样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家的玩家可能很难想到，就可能在2013、2014年的时候，10个以上的人的实时在线，其实对于用户来说，应该是20到30个，就是对于客户端来说是没有办法承载的，就是这个技术难度居然还是有技术难度的。那也是在这样一个技术难度突破之后，就出现了 Fortnite 这种大逃杀有模式的游戏。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可能大家并不是在一个场景里，到很多人在一个场景里，已经诞生了新的玩法。那么，上千人在一个场景里，会不会诞生一些更有意思的玩法呢？这可能是一个很模糊的推理啊，但是确实是 promising 的。
嗯，对。然后，如果你再从元宇宙视角再去看阿德赛这个品种，其实，因为元宇宙我们都知道，你是需要在一个相对空旷的一个场景当中去构建内容的。那么，其实元宇宙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内容的创造或者是引入嘛。那么你会发现，Sandbox 和 Decentraland 他们的主要的元宇宙内容，基本上的主力都是基于这种现实品牌或者说 IP 的这种引入，比方说一个品牌在里面买栋楼、买块地，或者说一个。像行尸走肉这样的 IP 在里面做一个场景，让大家去重新体验。就还听到那个就是流浪地球的一个 team 也会去做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场景，大家去体验。那么基本上都是场景的复刻。但它其实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有机的融合。那么 Yuga Labs 它阿德赛虽然没有太多这种传统 IP 的引入，但是它自己对内容生态的构建绝对是独一档的。就是我们后面会比较期待它Yuga 如何在这自己的 Other Side 里面去做自己的内容，让大家体验到一个可玩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在元宇宙土地上，Other Side 确实是独一档的存在，而它也是 Yuga Labs 里面目前最便宜的入门的一个 NFT 标的。
如果我是品牌方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跟他们这个 Othersize 合作，然后让我的品牌的 logo，包括一些
哈
可能
哈哈哈，
虚拟的
放
这
在
些
中
品
心
牌
岛
的东
上
西。
是吗？
对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自己就不用再研发，然后我还能蹭一蹭他们的热度。
对，你现在可以很明显的发现，Sandbox 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一方面引入的是 Web2 的品牌，另一方面引入的是 Web3 的游戏，就是那些可能自己并没有做出来非常大生态那种小游戏啊，什么农场游戏啊，或者是有一些小场景、有一些小的 playable demo 的游戏。它会引入进来，你到我的 sandbox 里面搞一个。但我觉得阿塞其实它可能并不是服务于这样一个场景，它是一个很明显在叙事，在它的画面上带有非常强的一个叙事情绪色彩，以及它的一个叙事色彩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会觉得，当然了，它肯定会有类似的东西出现，比如说像它收那个 10K TF。很明显就是在为阿塞生态铺路，但是它一定是有一个跟 Sandbox 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式，就是它一定是有自己的叙事在里面的，它有自己的风格，然后也有进来的人，那进阿塞的人都是那种很酷很拽，然后比较有风格的人，那进
对，
Sandbox 的人呢，可能就是大家玩得开开心心，一起做火柴人那种类型。
Sandbox 给我的感觉更多像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参与的这样一个元宇宙，所以它对于一个门槛来说，它没有很大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有时候我觉得它更像一个招商处，就是你只要
是
给
的，
钱，
是的，是
我
的。
可以放你的东西。